了饿了等待一个逆锅，及时问，及时就是劝告大司令，一个大学生就退出大学，他解释举任柏林女子难，这个炫壮法子他给银主说了十几年我们这么说不了枪，像我们到了台湾说台湾话，说了台湾话说的不对，那么你去怀疑你人生犯错，他说的这条跟他怀疑的犯错应该犯你讲说柏林女子难，那么这个意思呢，意为怨气乱乱几年，那怨难几年之内，这个吴小强其实那个怨气量的其实是最好的，能进我强的强到吴小强的话里面，这个年判大数年判不是小数年判，大数年判那叫怨气乱乱几年，这个样判该误不敌了，一切不该误不敌都开始乱乱不该乱乱了，七十几年长悟不尽，范道长所指的普通短尽的这些东西，这就是臭鱼他正在为年法国，你到这里年法才能出这个愿意量。那么现在我们讲一个不同的创始人的，就是我们一个出家的一个比丘师了，我们一个人愿意了，就说这个人是年法的人，不说他师了，就这样无畏贴切的话，这愿望几年之意，虽是以如来实施希望之人，虽作世间法相，虽是实说，虽作虚意说，虽作世间法说，以如来实施实施的实现于世间，实现于世间，他又出什么？不出什么就用习化的时候，习化的就是习灭小化，化乱一静，应该习灭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叫灭化了。我们不能说如来生又生，还有那它是实现于时，我们不能说如来实，它化乱习灭了，灭化。这是随着时间方向。持经就是执着的涅槃经，与护持涅槃是所说，这个经什么叫涅槃经呢？护持现涅槃所说，这个涅槃经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天一夜，八卦经说八年了，涅槃经是一天一夜，实际只有一天，只有八夜，不到不涅槃的原因，就是临时现涅槃所说的这就是涅槃经，妄判如来清净圆中的涅槃经，这个里边的涅槃经说的什么呢？看得很多，因为这个经文很长，万一中间有事实乱七八糟，他在修正上还有啥子理由？妄判这个清净圆中的涅槃经，这不是实的。它是涅槃，涅槃是究竟来的，这个不是从涅槃里我的境界光看这个道理，另一个叫做涅槃经啊，但同于大修生有之，心意里总是属大乘涅槃经，就是同一色一句，这个涅槃里有修成涅槃经，大乘涅槃经，前些是人王法师给你们讲的那个一教经啊，那不是涅槃经，是摧佛涅槃教经，摧佛涅槃刚刚要入涅槃，就是说涅槃经之前说的那个一教经，说了一教经以后才说那个大乘涅槃经，就是涅槃经，那么说了涅槃经比较两样，说的经的不一样，细节没有，小乘涅槃经啊，藏经里边有三种译本，不是一部梵文本的翻译，三种翻译就是说明不同法相之道的规矩，到时候可以 一个是涅槃经。大乘的道理就是大乘涅槃经，大乘涅槃经啊，这个地方就是观看觉悟完之之邪法的意义了，就是看个忏悔不行，就不行是忏悔，他不生就灭，忏悔。而且那个大涅槃经呢，还是四谛禅上，它里边多种种见闻。要是我们研究大乘经这个大乘，这个大涅槃经呢，你不会起说偏差的。他以为他很种种见闻，什么叫个瞎，就是你手了戒了，写下乱句，写一个瞎就叫一个戒了，反正把那个戒修的圆满了，有些戒你自己保修。我们现在没有地方写下乱句了，那么我们永远是新戒吧，那再叫不让你总戒了吗？你给我们戒下吗？这就是五十一年期戒下乱句，是外边的比丘比丘尼嘛，你认识。所以就是五十一年，五十二年，五十三年，结了三年的东西，到了第三年了，讲涅槃经。那讲涅槃经也有概念。香港有个居士，涅槃经里的咒，所以说涅槃咒。但是这个涅槃经呢，有小乘涅槃，有大乘涅槃。这是一个大乘涅槃见闻。我们昨天呢，在这个传译经典的时候，见过的历史都讲过，今天在讲它的正史。正史就是涅槃的历史。史中与因从何渊源故何许？源源就是水源，源就是水，水的源头嘛。这个涅槃宗完全是在我们中国翻译出来的这个大涅槃经，这些大善知识来弘扬这个涅槃经，这是建立一个状态。印度啊，去找他一点因缘就找他，所以没有缘缘可寻，寻就是寻求寻找嘛，找他的缘缘找他。讲到哪儿就把他讲了
吗？没有说
啊。那么这一句就走到找他的历史，就在中国翻译了大涅槃经以后才有的。印度没有这个所谓涅槃宗旨的意愿。古籍北梁高祖元始十年，创立持经阁盘古城山上为开祖业。这个中国呀，在那个时候，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历史上，世间法的历史上乱。好多的朝代，是在北方有一个梁朝，叫做北梁。北梁他的皇帝呢，就高祖元始是他的年号，在他元始十年，创立创是开创，开始这个创，开始翻译这个大涅槃经，
甚至怀疑来的就是那个唐氏山上那水垂尊垂尊到唐氏山为什么海中的主事海中的主事但事情有本意呢昨天就讲过了有两种翻译了一是唐氏所以史氏卷一是山品这就是说推准他是个开祖嘛因为他开始一的大年三天实际他一的只有一部分就是一的个史氏卷的这个大年三天只有一是山品啊金代原本三分之一原本就是原来的大年三天原来的大年三天就是走那个范文的本质了只有三分之一那么多的经文一串北方好吃分好的北分涅槃记住这两个名字一个叫做北分涅槃的那个涅槃这就是唐若臣山上翻译的这个史诗卷的涅槃经文就叫做北分涅槃狄乐就是狄乐中翻译了到了宋文的时候这个宋朝还是那个南北朝的那个宋朝不是这个唐朝以后的宋朝这个宋文的时候呢史道昌史回广无疑史回燕及这个写令云更加不定这个北分的这个涅槃经呢已经传到南方来就是自从大陆上说话由大陆让北方传到南方在南方的这个管家呢叫做是宋朝宋文帝也是相信诸侯就是说这个经呢翻译的还没有完全这就他此时此命命令叫做持持命这个道昌师是个寺院的名字回观就是一个大法师了还有无疑是个回燕法师还有个写令云居士这个写令云也是佛教的有名的一个大居士更加不定是依着那个北分的涅槃经再加以补充加以勘定在36卷25品这个就得加以证明他的北分的这个卷数多可品数少只把他规定了重新调整了不要那么多一卷要36卷就够了可是品数加多了北分只有13品南分呢25品一串于南方就命为南分的涅槃了这个记录有这个大涅槃经有南分涅槃经有北分涅槃经那么我们要是研究了你一定把这两本涅槃经我把它对着看这分经记忆就是涅槃经这个两种翻译都翻译好了在宋就是在这个南朝这个宋朝的时候就是1660的时候这一回经唐若臣盛庄悼亡景令回鼎探金朝觐伐要道等贪渎道圣等诸事是只说着章啊俯仰深貌那个时候这个将军的大法师多得很不但口里边能讲嘴底下也能写 一边讲一边就主总结，主楼主结再来讲，所以就俯仰身，卯是卯身，俯是开，开江叫俯，悬崖叫仰，身卯喷卯身。你看看光说这一大串的这个大山之秀的命字有多少人，知命之时有十几口大法师之人。那老人现在都是主结了呢，所以他们也怕你，其实这个称呼总的就是不要分谋生。到了隋朝，这个中国那个南北朝乱的厉害，有好多朝代，到了隋朝把它统一了。从隋朝就是唐朝之前统一全中国的一个朝代，到了这个隋朝呢，这有金营制度整法理到处的宣讲，弘讲弘扬讲说，演讲也好，那个都还是很多。好，到了唐朝，隋朝的他们不会，他这个朝代很少，他只是有两个皇帝，就忘了说唐朝标配。到了唐朝，只有南山八宝等宣讲。南山八宝是建功别业，指着这一年半。这个南山就是道玄女士，这个八宝就是住那个居士们住的那个八宝，他们都在宣讲大年半年。南山八宝是建功别业。就是南山道玄女士，她监控宇宙；这个法宝法师，他是监控巨神，都有遍的这个事业重。但是呢，他们二位大的这个支援之战于涅槃，还是以护涅槃为他们的支援。就是到了唐朝。在这天台宗圣，这个天台宗有指导大师开宗了，指导大师谁超人呢？但是指导大师那个时候天台宗还不见得大圣，到了唐朝了才大圣。这就是天台宗圣啊，不但指着指导大师那个年代，就是指导大师以后。到了唐朝，怎么样怎么样讲呢？因为讲到唐朝南山律师法宝法师这个时代，他们还在传讲涅槃经，还是讲得很兴盛啊，那就是还是叫涅槃宗啊。可是到了这个天台宗在中国大盛的时候啊，怎么样讲？始终岁数与悲这一句话记住，这个涅槃宗没有了，属于北，属于天台宗了。这个北就是说天台宗，别无讲涅槃者，这个别无讲涅槃经的法师了。这个别记住，不是完全没有人讲了，讲涅槃经是天台宗的人了，除了天台宗的人，其他的宗派没有讲。回敬等鼓掌说，这前边不是标出来有回敬堂的正式一好多少那个大法师总主的主解吗？这古代的掌说今皆无可靠，现在都失传，找不到想做个参考，找不到之后不是我掌说的。虚仗有水会员一级，一仗有一书六。这个虚仗经里边有两个注解，一个就是会员大师的，记得这个会员不是那个净土宗开宗的就是那个会员，这个会员大师他的一级
这个吉长大师，吉长前面讲过了，就是山润中的那个建立山润中的那个主师，就是家乡大师，他住的有个涅槃宗，有一书院，就是把他本身苦好像是一段一段把它分开了，没有详细的小节的规律，就是简略这两部中间，正仗中为垂有天台大师门人灌顶所制所著之涅槃书，此中亦可复归天台了。是前边是个涅槃经以及涅槃经的右翼都在虚帐里边，这个正帐里边呢只有天台大师，天台大师智德大师，智德大师的门人就是他的学人叫灌顶，这个灌顶是就是那个张安真正，也叫张安大师，他住一个涅槃书，那么由他这个书解释的比前边那两种详细了，尤其是讲这个涅槃经人以后都是天台宗人讲了，天台宗人讲更要依着天台宗的这个张安大师的，就是灌顶大师的他的这个书讲，所以这个涅槃宗更家应当归属于这个天台宗，就在这个简单的历史说一说。可是我查了个《慧说大辞典》呢，记载那个涅槃经的注解啊，不是这个山中，就是现在我们藏经里边有这个山中了，正藏学藏，我昨天跟你说过了。那么你要是研究这个涅槃经呢，在那个南本比北本这个正文那本对着看，在这个正藏学藏的山中注解就找不到对着看，连这个灌顶说跟解释的不太详细，都是大意。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些大法师啊，这个在佛法兴盛的时候，这个出家人的学问都很高深，富理都很通达，用不着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消文释义，所以解释的很简略。因为还有一种原因呢，不是光为那个时候的出家人学问高深佛法等等，还有在涅槃经的经文很通顺，你只要是初学佛法人都可以看得懂，用不着咱们一个名词一个名词的详细的解释，还有这个原因。那么但是呢，要是有一段经文呢你都道理很深，这个时候呢恐怕就有点困难，就是他没有详细的解释，我们这个说学的人见都还有一条分歧，那么你必须啊自己把这个山中注解对着看，再把那个两种正文对着看，那么大意都可以知道了。有一段经文或者有那么几句小的东西，好好研究研究，那么自己编几句简单的注解也可以把它补充了。那么这就是说慧说大辞典我查过他的解的这个注解啊，这个涅槃经的注解有好多种的，不止这个三种。那么我跟诸位常常说过，我讲过我负责任，我看见那个大辞典了他注解，我能你赶快去查，再去查这个章节，我现在眼睛看不见，那么我说出来嘛，就是你们注意，你们注意嘛，你们看看那个正藏虚藏里边，是现在我们有的藏经大正藏正藏虚藏，还有现在万字虚藏，看看有没有这个 乞讨一种结症。
他因为什么太虚大师说了还有其他的境界，因为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古时候境界流通到日本去了，我们中外失传的日本还有地，那么既然日本发现了有人把它取回来的，这个样子你们说了嘛，就注意注意将来研究涅槃经嘛，把那个看看有多重的古人就去自己考察一下参考一下，这是讲他的宗师，讲他宗师讲到这个有这个涅槃中，但是呢，到这个天台中形式就没有了，这个要把它记清楚啊。这中国大乘只有八种，连涅槃中算上了，那还有下边的，还有地日中的，统统没有了，没有了你哪去了呢？不是灭亡了，归属到那个天台中去了。天台宗他判就五十八将，第一化缘是，第二恶汉是，第三方等是，第四波罗是，第五八法涅槃是，他是把这个涅槃经和八法经算成一个时代。释迦牟尼不是说法，所以天台宗也很注重这个涅槃经。那么我昨天讲的两句话，你们有的记得？希望你们能研究涅槃经，能供养涅槃经。那么今天有讲的，还要记得涅槃经的经文很好懂，不太费力气。那么你讲涅槃经，它是第五十教了，跟八法经道理一样，它是坛场祖师写的，但是呢，最迎合我们现在这个佛法是，它是富于坛场，它很注重见。不至于叫你落到那个大正天空那一方面去，很注重见，尤其是里边的那个譬喻比方那个材料丰富的很，你能有讲全部涅槃经吗？你不得讲一段，你就是将来学术佛教的文章找材料，那个里边等于一个宝库，材料多很，其他经上没有，那个里边都有。你比如我们平常讲释迦牟尼不是一个儿子，不知道有多少红罗怎么还有儿子，不晓得说还有一个最坏的一个儿子给他打了二十年的孙子去了邪念，叫个善行比丘山的名儿，就在涅槃经上，这就举一个例子，其他的经上没有的才叫涅槃经都有。还有释迦牟尼佛不是一个太太，我们都知道耶稣多罗斯的太太，耶稣多罗斯是他第二个夫人，还有个大夫人，还有个三夫人，涅槃经都说的，这就是材料丰富。也就是你主文章找材料，涅槃经上去找讲开示，上涅槃经上找材料，那里边呢，我们就叫公案了，现在就叫故事了，那故事多得很。这在讲他的宗旨，第三一段讲的涅槃经的宗旨，始终不受即时啊，贪舍受教了，等君无即考了，未知其以复兴常住为重。这个涅槃经的古时候那些藏书都失传了，没有了。没有了，对于释迦如来一代释迦，他这么分判，这么重视的，没有他的依靠。前边讲到那个三论中的时候讲过，你怎么能立个宗派？一定你把释迦如来49年所说的法语再把它整理了以后，把它分判一块，你才能成为一个宗派。涅槃经，涅槃经是从那个涅槃宗，他也不能例外，他也得把释迦如来49年说法，把它分判通摄起来，就是才能建立。可是古书上说没有法提考，因为现在说能知道的了，这个涅槃经呢，我就不兴常住为他的证据，
就是降解法中的种子，它以不行唱的。为什么他单标出了这一句话大圣就是不叫不行唱的？因为释迦牟尼佛涅槃的是实现涅槃，不行是唱的不灭。你要因为释迦牟尼佛的都没了，那跟犯出死了一样，那你不是法度。所以他太对表示出来不行是唱的。那么现在所知道的就是以不行唱的一条涅槃的骨骼，为一切众生皆有复性，而复性即不生不灭、常住不变的涅槃。因为它解释《涅槃经》上解释一切众生皆有复性这一句话要特别注意，一切大乘经都讲一切众生皆有复性，但是没有这么一句命问。这有一个公案，这大家都知道的，就是神功说法万事变通的公案。神功就是道生大师，他自己研究大乘经啊，他研究出了一切众生皆有复性。我们是尊称的，就是道生大师。也在那儿讲经说法，他就研究这个大乘经典，研究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他这么一讲一说，别人听见了不对了。这个经上呢，大乘经上也是大乘经说是禅地没有佛性，这个禅地换一叫做一禅地，一禅地叫做心不居，他没有佛性。你这么样子。照这个意义说的，你这么说生一切众生皆有复性，尤其是他说禅体也有复性，你说这个道理是佛的道理不道理？哪一部经上有这句话？没有，是翻译到中国来的这个部经上就没有这个一切众生皆有复性这句话，就没有这个禅体也复性这句话，你找不出来就是邪说。这个佛法谈佛法，你得宇宙佛经谈，佛经上没有，你怎么能随便讲呢？那个时候这个佛法大行，建立还大行，就是解脱法还行，全长安的出家人做戒牧，做驱兵戒牧，赶他离开长安，
兵就是兵书，不要把他赶出去，我们现在的问题叫欠他的债。这个签单的时候呢，发的根本戒叫灭兵，灭是灭数，来令换数，把现在的名词，不许命传出家以后，在中国现在戒网法不行了，谁也管不了谁。那个时候还实行戒网，就是要全长安的出家人出了大事就，如果这个大的戒网法统统来的。他不犯根本戒，他常以说佛经上没有，你在这随便讲，驱兵，驱兵，赶你出去，你不能在这个地方摇洋摆渡，把他赶出长安，赶出长安的北方到哪个地方讲经，人家都不听他的。这个人写字写见，他讲禅体有佛性，谁不听他的？谁也不听他的，他就一直到了南方。就到了苏州一个虎丘山，就到那儿，就在江心上面听，
他受不起别的人嘛，人家都说你心思先见，你胡说八道，谁听你？门儿清，门儿清。他着急这么弄啊，他把这舌头摆那里。我们到不熟都到虎丘山了、啊、那还有他的典故，还有好多石头在里边呢。他跟那石头讲，这个一切众生都有福性，福性常住不灭，怎么样禅体会没有福性？禅体不是众生吗？我讲这个话，好不福利，好不福性如何？那石头都跟他点头，就是石头不会说话嘛，点头赞成，说你和说的话好不福利，这叫神功说万事点头。那么后来怎么样呢？后来涅槃经来了，正乖了，翻译出来了，涅槃经上就有这个道理。这大家带了个公案都翻过来了，反而崇拜这个道生法师，这个人有先见之明，那了不得。这个涅槃经没有来，他就悟到这个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道理，这就可以知道那个涅槃经啊，理论上说的道理都很重要，就这一句话，就在那个唐朝和佛教的闹得很大的事情啊。是在讲的一切众生皆有福性，福性是个什么东西呢？福性就是不生不灭、长久不变的那个涅槃。关于这个涅槃，翻到中国话就翻不生不灭，就是长久不变的那个涅槃。那就换一个名字就叫福性，这就是一切众生本来就涅槃，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个福。那么怎么样的变个众生呢？他就一念之多，他就是他不变，他随着众生愿了，这就变成众生。那么你返璧归物呢？返璧归物，你的涅槃本性从中间，你怎么变个禅体？变个禅体嘛，你这个一念不觉以后越来越气坏，气坏出迷入迷，那么你的信心起不起来，这叫个信不觉，这就变成一禅定。你要假若是你听到佛法这个遇见实教之愿，你能以返璧归物，这个信不觉不是失般的信不觉，这个信心宇宙音乐它不叫像一切音乐什么话，佛教不是定命论的，说你这个遗产体应该有遗产体，那是歪道。他信不去只是这一段落，他信不去，他遇见实教之愿，他本来有个福性，本来有个涅槃性嘛，他就可以生信，信心一起来，他不叫信不去，他不叫遗产体。所以说这一切众生皆有福性，福性是个什么？福性就是那个不生不灭、长久不变的涅槃。这讲到这里，就把那个涅槃宗讲完。涅槃宗讲完，知道涅槃宗推到天台宗了，是摆这的两句话的情况，就不会说话了，没有涅槃宗了。回到天台宗里去了。这第四节讲这个理论中，理论中的原理，始终以实地论理中不灭。实地论是个什么论？实地论则化验第六会，实地分别性实地精致实类，这个中台叫做地论中，它一个实地论，一个是一个论见的中台，就等于前边讲那个小乘中台，它一住一部毗舍论，它就讲了一个毗舍论，一住一部成熟论就讲了成熟论，这是大乘中台，它一住这一部实地论。那么前边呢，讲那个三论中啊，它一座三部论建立个论，就叫三论。 我们懂得这些建立公开的这个名字了，这就是希望你们随时就要发现中央腐败。你能以三长十二部统共弘扬吗？你更了不得了。你不能你弘扬一不清，弘扬一不论，你就是那一个中派的共识，就怕你不弘扬。每一不清每一不论都可以能生生妙生起冲突到，这个中不要多讲了。这就是他一做实体论讲，这个实体论是个什么论？华严经第六会实体品，华严经一共有79会，说华严经的地方处所有7个处所，开8会，9个8会，这是在那个第六会。第六会讲的是实体，就是华严经是圆角的菩萨，圆角的菩萨去戳地方地上画的就是实体。那么一滴一滴都讲出来什么什么样，不是随随便便笼统满汉的就收个登地菩萨戳地儿到实体。他为什么分个戳地分个二地？这一滴跟那一滴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戳地菩萨不知道二地菩萨居住下中之处，那个二地菩萨把这脚举起来落到哪儿来，戳地菩萨都不知道。你这么你没有到到功夫吗？你开悟也没有悟到那个二地，你整过你整个二地。所以你就知道看那个华严经实体经一地一地去，这个实体品呢本来是华严经的一品了，可是变性把它另外印了一个本叫做实体经。因为变性是变是单令，单令性是流通，单令流通的一个实体经嘛，做了一部实论，实论揭示这个实体经的一部论。实经呢有监会，这都是一个大菩萨的名字，监会菩萨、金刚君菩萨、世亲，是个主主论。传译来化者为世亲之世亲论。在印度呢有监会菩萨造的这个世亲经的论，还有金刚君菩萨造的世亲经论，还有世亲菩萨造的，所以这个主论。可是传到我们中华人只有世亲菩萨这一句，那个监会菩萨的跟这个金刚君菩萨的没有反应过来。时论于两千建七年呢，即北朝为宣武，这个世纪经论翻译在什么时候翻译的？在南朝，就叫梁朝。天监是他的年号，天监七年。这个同时还有北朝的这个国家，还有皇帝们，在北朝呢，就是叫做北魏，北魏叫做宣武帝这个时候。永平元年，永平是宣武帝的年号。招菩提灵芝，